要再把一个人俩竖起，你要再绑起来，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挺直站住？所以你穿，因为你不能没有腰带啊，你不能没有裤带，所以真理是最重要的，否则你这个人站不住，你根本没有办法打仗。所以呢，基督徒在自己真理正道上站立稳住呢，所以最后以弗所书还说，那你们得胜打完了仗还怎么样？得胜还站立稳住。所以我们自己第一个，当然我们自己要先从真理得到自由；第二个，我们要明白仇敌从哪里而来。所以我们昨天解释佛教、道教的目的，就是要知道说仇敌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背后是什么，你要明白，对不对？要知己知彼，你才能打仗。那你要了解，除了仇敌以外，你要了解人。我们常常把人跟仇敌混在一起谈，对不对？好像那个，道教徒、佛教徒变成坏人，那其实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这样的。他们背后的势力，你看人所得到的这个宗教，人所要寻求的真理，这个目的的出于是好的，是一种本能，是人发现自己的有限，然后人想要去追求一个让自己能够更有平安、更往上，让自己能够安稳度日的。所以人才寻求神，然后人才创造宗教，但是在背后却有魔鬼的诡计来让我们掉入他的陷阱。所以呢，这个要分开的，对不对？我们常常说要叫那个在黑暗中的，这是以赛亚书49章说，叫那个黑暗中的说显露吧，叫那被掳的说你得释放吧。所以人跟这个黑暗的势力并不是一体的，不是说这个人是坏人，他是魔鬼。有人以为坏人就是魔鬼，其实魔鬼就是魔鬼，坏人是被掳去的那个人。那么以前我们分不清楚，所以我们把他叫做坏人。所以我们要把人跟这个恶势力分开。所以我们要明白，属灵的征战就是明白这个黑暗的势力。那我们还要明白人，人自己基本的人。我们昨天有讲过很多人的心理的状态，佛教徒、道教徒，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拜拜，或者他们寻求的这个经过是什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设计是什么。最后，我们还要认识自己。其实，认识真理呢，就叫你认识神；认识神呢，也叫你认识自己。否则，我们就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你在跟人家讲什么？你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的地位。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呢，以为神是我们的对头。哎呀，神啊，我跟你要。要我丈夫信主要了30年，你竟然不让他信主，就你站在那里跟神理论，面对面，其实不是这样，是神跟你站在一起，对不对？你在向谁要？你在向黑暗的权势，你在向魔鬼要，你在跟魔鬼挑战，神在你后面，他是真正在征战的。那中间有很多拦阻神的，还有中间有很多不是我们的拦阻，而是神的美意。因为神知道背后还有什么东西，所以啊，我们不能够以为如果没有真理呢，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是谁，我们不知道。因为说我们必须要讨好神啊，神是那个老板，跟我们要我们要做到什么好，那么他才会回应给我们。要以为说我们要是这个跟神对面对面，要跟神要跟他计较，我们才能够得着。其实神早就跟我们站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罗马书说，如果神是为我的，谁能跟我相对呢？这中文是不是这样讲 ？If God is for me, who can be against me？ 我不知道那句话在中文圣经是怎么样说。那谁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可是英文可能表达得更好，不是神来帮助我们，是 God is for me， 就是他就是。跟我是同一边的，那你谁能来跟我作对呢？就是说他是跟我同一边的，所以我们常常要知道我们跟神站在同一边。所以就是说，在神的这个立场，在真理的立场，在这个黑暗权势的立场，跟人自己，我们都要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我们也才能够真正的得胜。有时候呢，我们人要看开一点，不要以为什么事都要就是在我的控制下，或者一定要有答案。我们昨天讲了那么多东西，只是给你介绍一个客观的大概大纲而已，其实背后还有很深的奥秘。我们说神的奥秘谁能知道呢？ 他只有像属灵的人能够参透万事，但是属灵人参透万事，他还是不能参透神的事。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看开，不要一定要有答案，但是呢却要顺服神，而且要能安心在主里面，安安心心的。你要知道神是为我们的，他不是要害你的，他不是要修理你的，他不是要跟你作对的。这样子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那个曾差派的大使四平八稳。你看我的大国以前美国最强的时候，他的大使到世界各地去都是觉得很安心的。他知道你敢把我抓去当人质吗？我的美国一定会来救我，我的国家一定会来救我。因此我们要有这样的安心，然后要知道说神他绝绝对对的是有他的美意在那里。有时候一件事情没有成就，是他知道背后有更好的，将来所成就的是更好的。有时候是他像那剥洋葱一样，我现在讲的就是有一点混在一起讲，就是在属灵征战方面啊，在这个整个刮起来讲，就是说在灵界的话呢，常常你要攻破一个堡垒，就像耶利哥城，你要绕城七周以后，这个堡垒才会塌下来。所以呢，常常在属灵的征战上，你不要以为说啊、哦，我祷告十年了，你不知道在一年就已经做成了。其实，在灵界里面已经都做得差不多了。我讲的可能有一点抽象，但是就好像呢，一个墙你要把它打倒，有人说拿那个大的那个斧头啊，在那边敲那个墙的时候啊。有一个人，他敲啊敲啊，敲不出，看不出他怎么样。敲到第三十几下才看到，哎，好像有裂缝出来了。结果再敲没有几下，就整个摊下来了。其实呢，我们眼睛所没有看到的，里面那个已经是碎了，越来已经裂了，已经一个东西最后忽然摊下来，但是那里面是要已经裂得很厉害了才会摊下来。所以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也是这样，谁先放弃呢，谁就先输。其实你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所以我就说，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非常需要很久的忍耐。所以呢，我今天不晓得是要先回答问题，还是说等一下，我想可能我们先回答一点问题，然后等一下我重新再有条理的讲，因为照着大家所问的问题，我重新再讲，在这些事上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自己的心态，还有我们对这些信这些的人的认识，还有我们对黑暗权势的认识。所以呢，我先提一些问题。你们现在如果有问题的，你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那如果先把这个我手上已经有的问题哈，先回答一下。这是，比如说他说张三犯罪，李四坐牢代替，请问张三的罪就可以洗掉赦免吗？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他的宝血可以洗掉众人的罪，他说此理不通。那他这个问题呢，我想就是因为他把耶稣当成是一个人，而且也是一个罪人，也是一个该死的人，所以他讲得很对。如果耶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当然他不能替人死，没有一个人能够替人死。你说比如说一个父亲很爱他的儿子，儿子这个被判死刑，父亲说我要替我的儿子死，可能法官可以说好，就让你为你儿子死吧。那么我们大家就说哦，他可以替他儿子死，所以他儿子可以免去一死。但是呢，这跟永生不一样，对不对？他的儿子后来有没有死？一定有死的，只是他晚几年死，对不对？那么这个爸爸如果不替他儿子死，他会不会死？会啊，他也是晚几年死，所以他们的交换可能只是几年的光阴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爸爸跟这个儿子呢，都是犯了罪的人，那罪的公价呢，就是死，所以他们两个迟早都要死。所以你迟早都要死的人呢，没有权利替人死。你替人死，并不是表示那个人可以不必死，因为耶稣的死跟这些死是不一样的。耶稣他替人死的时候，是我们这些人就怎么样得到永生。虽然我们会离开这个肉体，但是我们的灵魂呢，要永远跟神同在，我们要永远活着跟神一起。所以耶稣怎么可以替人死？因为他在世上没有犯罪，他是神，他没有犯罪， 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每一个罪人都应该死。但是神他自己来身为人，他没有犯罪，他不必死，所以他可以替人死。那么他的保险呢，是洁净的，是没有罪的，是有生命的，所以他可以洗掉我们的罪。所以这个我想是我们不能把耶稣当作一个普通的人。那么他在问说，他主要是对着基督教的问法。那么等一下也有讲到一些佛教的问题哈，有人问他说，神要拯救世人，因为世人犯罪太多，如果神当初不创造万物包括人类，那么就没有以后一连串的麻烦了。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基督教怎么样自圆其说？神呢又创造蛇，又创造魔鬼，等于是自找麻烦。我想呢，你们常常都会问到这样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说，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从神的创造来讲，神为什么要在创造人类或者创造他的天使的时候，给他们一个神自己碰不到的领域，就是意志、自由选择的这个地方，他让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是他自己不能够碰的地方。他给自己做一个限制，就说我不能碰他们这个地方。那为什么？我就问这个问问题的人啊，因为他有很多个小孩。我说，如果你生了小孩啊，每一个都跟机器人一样，都跟电脑一样，你设计的程式呢，一下去，他从生出来那一天，一定不会跟你反嘴，一定不会做错事。那么呢，他起来早上就会自己会说爸爸早安。那该吃饭就吃饭，你希望他吃多快他就吃多快，对不对？你希望他长大是去当医生，他就一定去当医生。他应该说谢谢就说谢谢，他应该站起来就站起来，没有一件事会让你伤心，没有一件事跟你作对，那你会不会很快乐？我想神的快乐，如果是全部都在他控制下，可能他不会很满足，不会很快乐。就比如说你要娶一个太太，娶一个女人嘛，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嫁给你。那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他就是一切你说的他都是会照做，而且他根本没有那个自由的意志，觉得说我不愿意这样，我不要这样子。或者说有十个男人追他，他可以选择哪一个我要嫁。他说你最大的快乐，我觉得应该是有十个人追然后他选择你，你才是最快乐。没有人，你就是生下来注定你只能嫁给这个男人，你一定不快乐。所以我想神呢，他就是在看我们选择，他希望我们是因为选择他，我们是因为爱他，也不是福利平安。如果一个女人说要嫁给这个男人是因为太有钱了，啊，你有钱我嫁给你我会很什么都有，应有尽有，那这个男人恐怕也不会快乐。他希望是因为这个女人爱他。所以我想神是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那里做选择。那么也就在选择下，神就自己冒险，因为我们会堕落，我们会跟他作对，他会失望，他会生气。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麻烦，这么多麻烦，一连串的麻烦，这么多的罪恶。我说因为呢，我们人的心胸很狭窄哈，我们就说这么麻烦，这么多的罪恶。我说神显心中他可能不是这样子看，他比可能没有觉得好麻烦好麻烦，因为他已经做成了，他在人会选择堕落的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做了补救的办法，他已经知道说万一你选那个不好的，我还有什么能够挽回。他要用他的爱来挽回我们的自由的意志，就我们自由意志失败的地方，他要用他的爱来挽回来。他有办法，他早就有办法。那么他的办法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他照样要把我们挽救回来。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么麻烦呢？因为我们人没有神的那个能耐，我们人没有神的那种恒久忍耐，爱是恒久忍耐，这是第一个爱的这个形容，我们却没有办法恒久忍耐。而且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罪呢？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像这个问问题的人，不能我们有一点罪，他是真正的神，那我们是不是都死光了？我们有一个人能存活。我说如果神是一个说你有一点不好赶快把它挪掉，这个人对人有害先把他宰了，这个人要引起战争也先把他杀了，那这个世上呢虽然很平安，但是呢全部人都被杀光了。我说如果十年前呢，这一看到我他一定是宰了我，因为呢我正在带 拜偶像，对不对？我正在做一件所有他最不喜欢的事，我都在做，交鬼啊，算命啊，那么亵渎神啊，骂基督徒啊，那个神一听，像我们这种人一听，哎呀，这个人不行 ，out 哈，啊，杀人的人法律马上把他判死刑，先把他杀了。可是神就说没有关系，我要等他，我还要等他。我说因为他一直在等，所以他容许这个世界有很多罪恶存在，但是他并不见得像你想的觉得那么麻烦。那么魔鬼的堕落也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么人的堕落也是人的选择。还有一个答案，为什么他说那神怎么不把人创造的这么完美跟他一样？那这就是我们另一个神学的问题，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所有的被造的都不可能像原创造者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被造的，所以被造的里面就会有缺陷，就会有一些。所以神在挽回，用他的爱挽回我们以后，他还是将他自己的生命分赐给我们，但是是我们的选择，不是他强迫的。所以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那么他说还有一个说，耶稣在30岁以前曾经去过印度，这我昨天有提到，他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请问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记载吗？就是说，其实你们基督教呢，也是从印度来的。就是说，他们很多佛教徒看到圣经没有记载耶稣33岁，甚至30岁出来传福音以前的行踪，他们觉得说圣经上面没有记载。然后呢，他们又讲说，圣经里面有教导人行善，这跟佛教很像。其实人本来就爱行善，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他们又说呢，其实这是他们讲的，说在康斯坦丁大帝的时候，把这个圣经里面原来有教导的轮回呢去掉，所以基督徒才不知道有轮回。然后说耶稣呢，就是回来讲道讲太短了，这是以前我讲的，所以呢他再讲下去一定会讲轮回的因为他的这个行善啊这些都跟佛教很像。那我今天回答他，我就是说，你看到的最表面的以为宗教都是叫人行善，所以你就说耶稣是受佛教的影响。其实呢，你如果好好去研读圣经，你就会觉得如果耶稣有去跟佛教学到，他差了500年，那他真是一个最差劲的门徒，因为完全18000里的相反。所以我不怕他们说耶稣有没有去过印度，更何况神他哪里是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哪里没有去过。但是就算他去过印度，在30岁以前，我觉得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他一点影响都没有受到。还有他们说佛教的因果论在圣经也有讲，我常常讲因果论不是佛教的特权，不是佛教的发明，不是佛教说有就有，所以我说有因果论，说有因果，因为3岁小孩都会发现因果论的，每次做那一次爸爸就打我，下次再做的时候知道快要挨打了，这叫做因果论。那么科学家也都发现因果论，为什么？因为因果论就是神所设定的律，这个宇宙就是正着这样在运行，这是神的公义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律。所以圣经说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很多次讲到因果，这不是佛教教的，这不是他去印度学来，这是神所设定的律，而且这是我们看到最表面的，更里面的你去看就知道，这个佛教跟基督教根本是这风马牛不相及，神的道理跟佛所讲的修行的道理完全是背道而驰。佛希望人不做人超脱，神希望人做完全人，做成熟人，做一个像耶稣这样子完美的人，要有耶稣的性情，要有耶稣的生命，而且神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要我们活出神的生命来，他用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活出来，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因为他身上有人的生命，我们给他吃啊，不是真的将他做成人的那个动力，对不对？给小孩子吃，你猪也在吃啊，狗也吃啊，你家的狗也在吃，叫狗长成狗，叫人长成人的是什么？是他的生命。所以神将人做成人，让人活出来像一个完美的人，他将他自己道成肉身，做一个完全人，然后这个他赐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活出来，而且叫我们得着永生。 佛却是没有找到这个真理，他只看透人生的真相，看到人的无能，人的没有办法，不能超脱，所以他希望有一些道，让人修道，把这个罪都修掉，以至于能够成佛，不再轮回，再也不做人，因为做人是什么？失败的，所以他所找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一个路径。所以我觉得耶稣就是去过印度，也没有受他影响。那还有一题呢？释迦哈牟尼佛啊，他悟到说人生是苦啊，是空，是无常。但是呢，他也说到涅槃的境界，涅槃哈是常乐我净，对不对？在昨天我有跟你们讲三法印，第三个涅槃极境，就是说那个涅槃就是 Nirvana 就是光明，一个火，一个欲望在我们人里面的那个亮光，火花在烧，像蜡烛在燃烧。 Nirvana 是一个它的否定词，所以 Nirvana 就是吹灭的意思，吹灭你的欲火，吹灭你里面那个我执，我执就是执着自己，我，因为人我，所以怎么样？有我才有自私嘛，什么都要为我，那你也为我，我也为我，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起冲突，所以这世上才有烦恼，有痛苦，要把这个花吹掉，忘我，那么就达到涅槃。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这样的境界，把这个心中的欲火除去。那么这个涅槃的境界呢，他说是常乐我净，就是常就是不变的，平常的常哈，乐就是很快乐的，我就是真正得到他的这个我，净呢是干净清净。他说对不对？他问我对不对，因为你说人生是苦嘛，但是涅槃也是快乐的嘛。那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常乐我净是小圣，因为后来大圣就更聪明，觉得他有冲突有矛盾，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后来呢就有什么反过来说，涅槃呢不是常乐我净，是不常不乐不我不净的，对，就是说有人就是这样对唱的。还有后来呢到龙树的中观论就说不空不有，对不对？所以不常也不常，就是不常也通通否认嘛，不是常也不是不常，然后不乐也不乐也不是不乐，就是这叫做中观嘛。所以这个你去打禅参禅的人啊，是重义不重，你重了也就是不重，就是好像我们的庄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说你讲出来，你那个道理讲得出来的就不是不变的道理，那个名字能命名出来的就是不，就是不是你讲的绕口舌一样的，就是不是能够不变的名，因为人抓不住，抓不住总发现这是不常的。所以我说涅槃本身也不是你定义的这个样子，后来就是一直演变，每一个宗派都有他自己的定义，所以我也没有觉得他有真的找到怎么样解脱，真正的解脱，因为真正解脱在涅槃，而涅槃本身的定义就很有问题，而且每一个宗派那个境界又不一样。那么基本上佛是脱离了这一切的缘，跟众生的缘已经了结了。菩萨呢叫做觉有情，就是说他对有情，有情就是还有感情，这是世上的众生，他还有执着，所以菩萨在那里做菩萨拯救众生。佛呢已经超脱了，他连众生都不拯救了。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后来在纪元初又把那个释迦牟尼佛搬出来拜？你叫他既然当佛，你还说哎，我要生意赚大钱，对不对？你保守我的孩子啊，怎么样？你保守我娶好老婆，这不是他的，不是他家的事，对不对？我们自己给他家给他的。那么阿弥陀佛也是，他已经成佛了，怎么会变成他还要回来？一天到晚有死人，他就回来接，有没有来接引？我们昨天有讲到说。还会有那个魔鬼变成阿弥陀佛，你又没有认清楚，你就跟着魔鬼走，他是阿弥陀佛的打扮，那么就带你到地狱。所以这些都是人想尽办法，到底怎么样才是，就自己一直创新一直创新来满足自己，又觉得不安。所以呢一派改革前面的，一直改革前面的。所以今天你去跟佛教徒讲正统佛教，他觉得那不稀奇啊，有一派正统佛教徒还在持守正统的佛教，否认拜拜，否认算命，否认这些功利主义。但是呢现在在一般的佛教 就是非常的重，我就讲重现在的功德，重现在的利益。但是他会否认正统佛教，因为他觉得什么事情不能改善呢？那是不合乎我的，我就不要。那么他们美其名说佛呢就是度有缘的，然后呢每个人呢根器不一样，就要找跟自己有缘的那个法门去修就好了。然后他们说万法归一啊，你从哪一个法门进入都能够归一，都能够归到那个真道上面，所以你只要找你喜欢的就好。那么连缘也是通通随缘嘛。我最觉得很好玩的一些事情就是说，佛教真的很能够叫我们逃避。昨天我一再强调说，他讲今天我为什么这样，是因为我过去那样，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一辈子活成这样，为什么没有得到我要的，是因为下辈子才会有。但是很糟糕的是，现在都讲随缘，被人家世俗化到什么地步呢？一般你如果到尼姑和尚那里去抱怨说我的先生有外遇，他第一个都是告诉你说他跟那个女人也是有缘嘛，你是孽缘啊，这些缘呢、啊、解不定啊，怎么要还呢、啊，他不还他呢，下辈子你还是要来的，迟早吗？所以呢你要忍受嘛，这是缘分嘛。那么你跟你先生也不过这辈子而已，对不对？就是前世冤家嘛，所以这辈子要在当夫妻啊，这是佛家的说法。下辈子就哎呀就好了，你现在赶快修，或者你赶快出家、啊、就离婚就出家了，让这个先生把这个孽缘那个还清楚就好了。他有缘呢、啊、你不能这样子，就是说所以呢就叫做随缘。还有呢，有一个在洛杉矶，他的道行修得很高，那人家就要叫我，因为他们教会，我就说基督徒哦，常常哦就跟自己信仰不一样的人结婚哦，你后面头很大很大。这个已经不是在回答这个问题哦，我就是提，就是讲一些讲到他们讲这个缘呐、啊，这个他这个太太是基督徒嘛，那么这个先生呢？以前就是佛教徒嘛，那么后来呢跟着太太要见面，要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跟着他去教会嘛。可是现在呢教会啊也会帮忙帮忙，但是还是很潜迷于佛教。那么这个教会的人就以为说我应该可以去跟他说服嘛，所以呢太太就请我去，那么这个先生就请他的那个老大去，那么他也来了，来到教会他很快乐。我后来才知道为什么他很快乐呢，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因为他来呢，现在佛教徒他们修行比较高的都不以为说你要向他传福音，他觉得他要来度你。好，我们去度人嘛、啊、对，大圣不是什么自度度人吗？小圣是自度嘛，大圣是你要度人啊。所以他就来跟我讲。那后来我就发现诶，他跟我讲到一些他的情况，我说诶，那你怎么跟你太太分居又要离婚，好，然后又现在又交女朋友，那你们这些人都不清心寡欲啊，不是贪嗔痴慢疑什么都要没有。他说哎，缘了啦，反正缘到今天就可以不用住在一起啊，因为我们看到没有缘了嘛，我跟我太太的缘呢我们彼此都发现没有了，所以我就发现这是一种方便哈、啊、很方便啊，这个是佛教的话语叫做方便法门，一些方便。我就觉得哎、欸，这佛教实在是很方便的，跟太太不要一起了，交个女朋友哎、欸，我跟他有缘，我跟你的缘了了，对不对？那所以我就说呵呵这种随缘的说法是今天大家很喜欢的，然后可以取代的。我昨天也有讲去河里抓乌龟，对不对？乌龟本来在河里活得好好的呢，你就把它抓到庙里去，然后呢再把它买来再到河里去放生，说你是救它一条命，对不对？其实是你害它，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人家才要到河里去抓乌龟来卖给这个庙，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方便啊，因为可能我前辈子吃太多牛啊，吃太多鸡啊，所以我来放乌龟啊。其实被你吃掉的牛跟那只乌龟有什么关系？在神的眼中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没有人能取代别人的，只有耶稣他心甘情愿，他不必死，他能来取代别人。那么这些的还有以前呢一道还一道，现在变成说钱可以使鬼推磨哈，钱可以呢挡掉一切，用钱买功德。所以啊，这都是今天的人的那种方便的心理。那么在哪里有什么好处，在哪里有什么方便，尽量去做。那么心里也有一些亏欠，所以这些亏欠呢常常也是用功德。那么行善呢也是不是完全说有什么利可图，有的人是 真的是他有良心，他天生是善良的，那么他以前接受过爱，所以他有怜悯人的心，这也是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人本来就不是极端的恶，人真的是在这个灵界啊，才是真实的战场。人是傀儡啊，我们这样看好像那个 puzzle 啊， piece piece 一片一片的，看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的小孩变成这样子啊？为什么我的太太跟我这样作对？为什么？哎呀，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多的事？我们人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是一片一片的 puzzle。
请接听下面第三卷，想订陈明慧姊妹录音带的人，请打电话619-481-4925，或是传真619-793-7130，找王娟英姊妹，也就是 Jenny Chen 姊妹。